漫谈相声，饭谈喜剧，笑谈生活，
我们有的聊，您无聊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欢迎光临玲珑塔门市部，我是主播星马豪。
我是主播村长。
大家都说诗仙柳好、大家可能就都更关注他的柳、实际反而在这个作品当中很难的都是这个叙述，
对对、
叙述的时候还抓着人的耳朵去听、就是他的语言美的那种音乐性、太好了。
这首歌现在的比赛我高低发两个微博，我谴责节目组、
就是你看差距多大。
在我心目当中，王千祥、李增瑞二位，要不然就是以柳工，
对，
柳活擅长，
对
啊，要不然呢，就是一些比较这个，按现代话就是比较抽象的一些拆解一个作品。
获取门市部最新资讯，与主播和听友们开展更多的交流互动，欢迎您添加门市部的听友群，
微信搜索汉语拼音玲珑塔2022，添加玲珑塔小伙计，向他发送我要进群，他就会把您拉进群了。玲珑塔门市部期待您的支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玲珑塔门市部》，我是主播星马豪，
我是主播村长，
哎，我是柯南，
我是王小霞，
哎呦，差点挺大
啊，看出要比赛了。哎、
今天咱四位又凑在一块儿啊、继续咱们这个聆评相声大赛系列，
哎、
这是第二期，上回呢，咱们把这个。跟咱们关系最近的三位咱聊了
啊，
咱们
我们的、
我们三位的师傅、
和爷爷
先生、师爷侯耀文先生、还有我们的爷爷贾继光先生，
我们可太冒昧了
啊！聊完了，今天呢，咱一下呢聊四个人，
对，都是不亲近的，
也不全是
不这么说
反正是接触少，
就是没接触过
啊。这个一位啊，是当时1984年的一等一的作品，
这位
啊，施圣杰，施圣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的啊，二位的作品。然后呢，还有常佩业，常佩业当时和金明昶先生，搭档的作品。再有一个呢，是我们还觉得不错的一个，王千祥、李增瑞的一个二等奖的作品，
也是黄金搭档。
哎，对，然后最后是笑林、李国盛，
也是黄金搭档，
黄金搭档。然后那咱们就开始吧，
来啊，
进入咱们要开始的正题。
好，
对，
好，
那咱就从一等奖的一。
哦，一等一，
一等一
是哪一个作品的？
这个东北的名家，
谁的
啊？在这个本次这个比赛之后，侯宝林先生收徒的施圣杰先生啊，施圣杰先生和他当时的搭档冯永志，这个带来的节目
《
肝胆相照》。
对，
第一次在门市部录制出现
爆幕，
大家先鼓掌后欣赏。
你们厂怎么有钱了？
人家老雷设计成功防爆充电机，打开了销路，第一批产品就卖了8万多块，
真是雪中送炭呐！
我拿这个钱，我心里暗香，人家老雷太有能耐了。人家搞这玩意儿，第一批产品卖8万多呀。
对呀、
以前我卖马掌喊一天才挣2.5毛。
您就别提你那马掌了、我告诉你，这是有了人才，工厂才能有钱财。
对，事实教育了我，云书记重用老雷没有错，而是我错了。
是你错了，
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老雷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焕发了冲天的干劲，设计成功10几项新产品，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提升为我们局的总工程师。
太好了，
我一看人家我太惭愧了，我那上高薪写的多不对。
就是啊，
突然有一天云书记找我
干嘛？
哎，施圣杰，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得，准是问你上高薪的事儿。
我也这么想。
严，
坏了，他要知道我写过上高信，这个处分轻不了啊。
就是啊，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呀、主动谈一下，知错就改。
对，主动谈一谈。
哎，
林书记，我知道你要找我，其实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其实这事儿吧，其实不愿过去。
这是施圣杰擅长的。
这么远我
贴苏、
就是哭腔。
那时候我太小了，我
太年轻了。
我写的是写我更不懂事儿。我知道咱们党的政策，
党的政策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受蒙蔽无罪，反革一公有机。
反
那叫反戈一击有功。
云书记也乐了，你怎么了，施圣杰？干嘛那么紧张啊？你坐下，你是这么回事。你看咱们厂啊，为了加强技术队伍，培养一批中青年技术骨干。
对，
经过党支部研究呢，认为你最近提高很快，决定送你啊到技校去进修。
怎么的？让你上技校进修？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云书记，你说什么？
让你上技校进修？
我进修？
对呀、啊，
真的吗？
那还有错吗？
真我去，
是真的。
云书记，我对不起你呀、啊！
要唱是怎么着？
我沾染了嫉贤妒能的坏思想，错告书记同志不应当，我不该辜负了前辈。我难原谅，书记呀，你关怀教育我会很交加，止不住我的热泪。
学评戏还是
这对不起。书记，你把手绢给我指指去。
哪套呢？
你看像不像咱师爷那句？
太像了，
就这底这句
哪套了，
是吧？
都在烫印儿的都。
哎，我就说，其实这个从这个活能感觉出来啊，施先生本身嗓子音域非常高，你看，其实在这个情况下，他是不好做人物之间的区分和转换的，因为你都在一个高音域，至少男女这块你就不好分。
对，
而且你想往下压，其实他不是特别好能压下来。但是你看这个
男女不是按照高低音分的，
哎，
他是那种表演，他抓住女性那种特质去表演。
说话的语音、语调、语速。
对，
和刚才咱们为什么一听这个老领导啊一说话，那一下咱就说哇，这个人物拧的是真好。
对，
就是他在他自己的嗓音条件下，他能给你充分的一个人物展示的空间。咱们听的每一个人物转换是清晰的，
对，
真的是好。
而且其实大部分我觉得相声演员啊，尤其这种歌柳，歌柳是很难。你说底他这块戏曲的这个，其实容易出味儿。
对，
歌柳是很难出味儿的。大部分相声演员一歌柳的时候，那个都奔着高门大嗓去，先把尖儿奔下来再说。但是不挂味儿，就听一痛快。施先生这个还是既本身他还不是马季先生那个打电话那个有点味儿，但是在过程当中然后勾的你鼓掌啊乐呀、什么的，人本身就很好，
对，
然后又挂韵味，这就是老天爷的赏饭，再加上后天的自己也雕琢这个流。
侯先生爱他也得爱这个、
那
太像年轻时候自个儿那个嗓子了。
对，
是甜润啊，再一个啊，对吧？但是你看，其实以这个作品为代表的很多这一届的作品，都是关键的时代转折点。造就了这个故事，其实是这个故事里的核心人物是先有一个逐渐
变化
稍显悲惨的这么一个境遇，然后在关键的时代转折点来临之后，他就顺着往上扬起来了，这么一个故事线的设计。都说爱听故事嘛，爱听故事在这个故事脉络之下，让他歌颂的这个时代就出来了，这个时代这个人物就出来了嘛。然后他
有的时候施先生，就是大家都说施先生流好，大家可能就都 更关注他的柳，
嗯，
实际反而在这个作品当中很难的都是这个叙述，
对对，
叙述的时候还抓着人的耳朵去听，
嗯，
就是他的语言美的那种音乐性，
嗯，
太好了，
嗯，而且他就包括叙述当中，
嗯，
刚才超凡不是刚才那个
没事也不是一回了，
说这个节奏非常的快，
嗯，
然后语言的这个节奏当当当当一直往下推，
嗯，
但是你仔细听，他在关键的点的时候他会放慢，
嗯，那
会用不同的语调，你比如说写了一封保证书码下来，
嗯，
他就是用这个东西他去调整自己的节奏，让观众能够听得更舒服更好听，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施正杰先
生，哦，也是让观也是不能这活那么累，
对，
嗯，
对，
他一直当当当当当的，那该催的时候
对
催，但他始终是在上一个包袱的那个能量的线上，
嗯，对，
嗯嗯，
就是但他不是一泄到底，
嗯，
就是他不是一松松松懈，
哎，
他是轻盈的那种，
对，
但他还是有前头推的那些基础在的，
嗯，
他是一点一点往上推的，
嗯，
那种感觉，
嗯，
小虾呢，
那个你看刚才我念的这个陈老先生写的这个说现在当时啊说这个评比之前有这个说不如唱以唱补拙的奇怪现象，
嗯
啊，但是呢你看这个施先生，啊，他绝对不是这种以唱补拙，他是说唱俱佳，
嗯，
就是尤其是你看啊，他虽然进样板戏那块唱得很好，但是你注意他进样板戏之前他铺垫的那一块进得非常之流畅，
嗯，
莫名其妙的就不是就是非常，
哎，
就是那个就是对观众来说
啊
莫名其妙的就进入
不知不觉
啊啊不知不觉
不，
啊，对不知不觉的就莫名其妙的进了这个，
嗯，
啊这个样板戏的那个人物了，
嗯，
啊而且进得还特别特别顺，而且搭话的那个胡彪贤弟啊那个
哎呦那一句真好，
哎，就是这才叫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对
这包袱用的好啊，
嗯，
而且各位听众如果熟悉样板戏知道当时那个年代就会知道这是当时最流行的这个
正在
片
上
啊，对正在这个什么什么上
片
上
片
上啊您这北京方言我听不懂，
哦，
啊就是正是流行的时候，就跟现在这个阿巴兹是一样的，
就
是，啊这阿巴兹这方言您能听懂吗，
啊哎这还是
这 老韩鬼，
啊，就是它非常流行的，所以观众哗底下他是有共鸣的，
嗯，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柳完全没有抢占他这个活的风头，
对
你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柳活，
他融得很好，
对，
嗯，
而且呢这个你看最后这个在唱评戏的时候是评戏吧，
嗯，
唱评是完全没有忘记塑造人物，
嗯，
就是如果有视频版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是怎么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兜生的捧哏这个里边掏手绢的，啊就是，
你都能感你都能想象
能想象到，就包括这个就是刚刚星马说他那个跟你们师爷演的那个学评戏，
嗯，
他就也是唱评戏，
嗯，
没有忘记就是他跟着这个那个侯老爷子还进行着一个 PK 的这么一个状态呢，没有忘记塑造人物，
嗯，
所以这个叫说唱俱佳，
嗯，
而且呢在说唱之外我这儿还要加一点，当时这个陈连生先生
您有您自己的观点没有，
啊，
您老看
他
吧，
就是，他是
他
现在是替陈老
他是同意，
哦，就是本来我有一点观点，但是呢我看了陈老先生的文章之后发现
我被说服了，
对就没有人家说的好，哈哈哈哈哈！就是也只能这么说嘛，啊，
哦，实际心里想的是，
就是嗯，比人差一点，
哎，
哦，就是说相声肝胆相照结尾时啊，我向云书记检讨那一段，如果按照旧的表演手法，就要用夸张的嚎啕大哭来哗众逗笑，这样就违背了生活的真实，也冲淡了主题。演员在表演上有意识的抛弃了传统的旧框框，而通过细语、泣诉、忏悔来表达人物的内疚和转变，借鉴了话剧和电影的手法进行尝试。
嗯。
你看这个借鉴话剧借鉴电影这个手法现在的很多相声演员啊也在学，
嗯，
而且学得好呢他确实出彩，
他是有画面感的，
嗯，
对
对甚至是有一些有相声基础但是没有说相声的其他的这个喜剧组合啊，他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尝试，
哦，
啊
而且你看这个施先生就是学他爸，
嗯
就是在带入他爸的
学施世元先生，
没听说那个那一大段
嗯
就是相声就是
光听你都能听出他在舞台上的表演，
没错没错，
就是他你能听见，就首先也录进去一些他的动作，他的顿足捶胸啊，他的义愤填膺啊，他对当时的那个状态的不满啊，你是能听出来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现场的这个，刚才也说他好的地儿，他就是因为他也是拿相勾，
对
啊，就是比如说刚才柯劲说的那个他饰演女同志的时候，首先它不光是语言的问题，它还有它的相嘛，相声相声嘛，它的相的那种，而且我们施先生又那么的媚气，是吧？
您这就太媚俗，
太刻板印象了，
有点厌气，
洋气。
而且各位听众可以注意一下，84年那个年代，是主要的传播手段还是广播电视，广播是要在电视前面的，
对，
所以呢，就是通过声音。啊，弥补这个看不到视频的这个观众，让他们想象到动作，这个是一个基础要求。啊，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口齿清晰啊，这些个基本功就是最基础最基础的要求。虽然说
你这刚才就没打人最基础的。
啊，
对，我拿我衬托人家嘛。你看我
用得着你
啊，还有我们仨呢。
我们这嘴里也不太
我不爱听活。
对，你看现在啊，就是哪怕有时候咱们也说相声，就是但是咱们的意识中就没有说我们要给那些看不到视频的人去让他们也能想象到我们做什么动作，可能我们有时候确实有一两个这样的设计，
你能把现场的观众都逗乐了就不容易，
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个意识嵌在我们脑子里，就是我们不是要服务那些只听音频的观众了。我觉得但是那个这一点人家做得非常好，而且其实是有必要的。
对，你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给石先生下过一个定义啊？我觉得他这是属于相声歌剧，对吧？你看关键唱段是用来突出人物在那个时间发生的重大心理转折和心理的一些想要说出来的话，其实它是跳出了一个人交流的这种情境下，然后去就是跳出语言的这种表述，变成歌来唱，更有效的去放大了他的情感。
对
对
对对。
然后很多人其实现在好多人说歌颂型的作品，没包袱或者是不好听，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包括后面我们会听到的其他的那些歌颂型作品，也都是他用一个比较巧的人物就能歌颂那个时代。其实跟刚才我说的那个在重大时间转折点，给主要人物带来的变化，你看这个作品里面，施先生的站位是一个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受到一定这个认知伤害的年轻人，
对，
但是他又是一个其实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他不是这个人这个被迫害的真正的这个主角嘛？
对，
那他最终受到感染回心转意，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讨巧的一个点在于告诉观众我们新的希望来了。哎，在这个作品里面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挺热血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是袁建邦的活写的，这个作者是吧，我记得
我查一下，
好像是应该是袁建邦的，而且他这个其实也是在本子上很讨巧。就是你看这种歌颂型的，他最后这种如果说歌颂型的很难出包袱，或者怎么能让观众有一些共鸣，你看施先生最后还是要落到一个更小的事情上。
对，
这个作品这谁都得生孩子，这个家长里短的，然后再通过人的这种触及心灵了，再转变，可能就是观众在听感上也会更易于接受，
对，
感同身受的。对
对
对，
他不是真往上架了，
对对对，
在这
愣转大底那不行。
对
真的就是这意思吗？是吧？
那个，我这儿多说一个，就是现在，
我以为陈先生又说什么了
啊？没有，就2025年，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爽文爽剧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科技创业公司啊，就是说他研究着出一个什么产品，明天啊就上市发财，这个事情啊让人很难代入，因为咱们都知道，一个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这个施先生这个相声里边，他说这个设计出一个新产品，他就生产，马上就有销路，这个事儿是很现实的，因为84年那个时候，他是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而且它是有大型工厂作为背书，所以说呢，它能很快的把自己的产品变现，也就有了它这个解决难产这个情况。 这个东西在当时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我们带入到当时那个环境中，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啊这种解决问题的那种爽感啊。那个如果各位想体会这种感情的话，就把自己带入到84年的人当中去，
把自己带回到84年去
啊。对，
84年
那我们就没了这
啊。
行啊，那咱可以
再下一段，
下一段活。
哎，你说这一个活才能聊这么长时间，就人这一等一确实是有道理啊。
对对对，要唱有唱，要罐有罐，
对，很综合的这么一个组。
我这写的几个字，还有这内容正向，然后他的撇苏一句，这刚才咱们也没聊到
哪个论文里
论水的过程，
对，
过程当中有提到
哪个将来写一论文能把这撇苏这俩字给放进去，就是抹眼泪。啊，
就是哭啊。
嗯，
对，
那咱就下一个作品吧。
嗯，来
啊，这个太好了，这也还是东北的
啊，
长佩业金饼厂。
哎，
啊，这个作者是长佩业大梁纪元金饼厂
啊，
沈阳曲艺团选送的啊，这么个作品叫《临死之前》，
听着是一好沉重的一个。
是是是，那咱开始吧，听听啊，
来，
哗。
一手啊，大家全发言了，都说什么来着？一致认为老耿早就够挡人条件了。
是啊，
有的说了啊，老耿这几项重大发明填补了我们国内空白。
对，
有的说老耿科普钻研精通六国语言。
嗯，
还有的说老耿得的奖金呢，都给手里买玉器了，
这自己连件荣誉都舍不得买，
这个风格太高了。
有个女同志说着说着都掉眼泪了，
说什么来着？
公司大厅当中那么乱，老耿他一直坚持工作。
哦，
我们看他穿的那么薄，又没有个家，
嗯，
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棉坎肩，没想到这坎肩差点把老耿毁了。
怎么回事啊？
左的你看着老耿穿那坎肩走来走去的，说老耿是影子，不要等影子。
他怎么是不要等影子？
没事还不好吗？
啊，好啊，活了好，
就
把握住老耿的手啊。
嗯，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来的？
老耿同志，
嗯，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怎么样？
确实难斗啊。
这底真挺好的，
对，
这底真挺好的。其实刚才看的这过程当中，柯金说了一嘴嘛，说那个这都是发自内心的鼓掌。
对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这个活的一个核心，就是让这个反面人物这佐德利啊，
嗯，
让就是最后他使劲去使坏都没有得逞，
嗯，
然后他最后又说出这么一句是真难斗啊这句之后，
嗯，
让观众都觉得哎呦他服了，
啊，
咱们可是给他制住了，
嗯，
其实这种反面人物当时也是个典型，
塑造的好还是
对
是吧，
这正面反面两个人物都塑造得很好，嗯，
头了又那么可气，
对，
然后的这老耿又人又那么好，
嗯，
这一反差到最后这佐德利服了之后，那时候这还真服了。
对，正面人物，然后又得癌症，然后那癌症是个良性的，
嗯，
一下大家就哦看上，这样的人不应该有这样不好的结果的，
嗯，
变成一个良性的以后，大家发自内心的那个鼓掌。
嗯，
我是说这个当时。
嗯，
哎，小佳，你刚才是什么问题
啊？就是我在想，就是可能我不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就是说，这个，
那巧了，我们也没经历过，
啊，就是这个索德利啊，他就是对这个老梗。他为什么在他知道他得了癌症之后又突然对他那么好，
嗯
啊，如果在他知道他是良性之后又突然反复过来，
嗯，
就是我不太明白，就是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领导啊
啊，就是说那他就是在他得了肺癌之后对他那么好是图什么呢，
嗯，
而且要做出这什么呀，
啊，
要做出一些，这个，
做样子
啊
就因为他要走了所以也不会付出什么，
啊，你看他过程当中
他也没有威胁了，
这个，
啊，
过程当中的也是这些包袱同样是那什么呀，就是我觉得加的也比较合理的，就在于他还是做样子 啊，我来的就向你哀悼，我的报告，
嗯，
是吧？这些，
而且，
哎，那个这就引出来，我觉得这个作品的一个优点，就是
啊，他拿这勾你那词儿，然后他拿这
也不是
垫砖儿，
因为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一个时代原因，
啊，
我就老觉得他是一个老活，就是觉得他是个什么时代因素。后来想象不是，
嗯，
这就是人性，
这人就是个坏人。
2025年这种现象还是非常多，
对对 对，
就是在这个，
没有那么极端，
就
是说，
对对对，
就是。
雨停了他把伞送过来了，
嗯，
就是这种人，
年会不能停了，
啊，
那领导是吧，
啊，
那些不还
是
这样，
就是他老干这个锦上添花的事儿，
对，
啊，
对，
就是你说他为什么在知道得癌了之后，
嗯，
突然发生了那一个转变，
嗯，
其实只不过就是可能在作品里面没有说出他的这个，就这佐德利这个人心里说，哎，他可能就惦那么一句，哎，他那要怎么怎么着我可就能怎么着，其实他有这么一句可能更能解答你当时的那个疑问，
嗯，
但是其实你整个活听完了之后，我是觉得如果那儿加那么一句的话，
嗯，
反而对后面所有东西它都不成立了。
嗯，对，
那儿是他快速的想到了，哦，这人命不久矣，
嗯，
的时候，
嗯，
那我赶紧追授他一个吧。
嗯，
对吧，我让他赶紧该入该拿的什么这那都拿了，
嗯，
将来他一走我也乏松，而且他中间有那么一句说啊，那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嗯，
为什么你入进来过不了两天你死了，
嗯，
我说什么还是我的事儿，
对，
但是呢你看他一旦查出这癌是良性的之后他又拧过来说啊，那再等等吧，
嗯，
一下就这个人的坏一下就通过他这两次变化就体现出来了，
对，你看他人是始终如一的，
对，
始终如一的，
哎，对，
这
个，这
就是我喜欢这个底的，
嗯，
这个点，
嗯，
就是也是这个包括我们门市部如果可能听到17年的那个第五期还是第六期的时候，
嗯，
实际我们在那里头也聊过好多相声的那个结构啊，
嗯，
都叫浪子回头的，
对，
啊，
对。对，
他到最后幡然醒悟，
嗯，
他这个底就好了。哎呀，还是你们知识分子难搞啊，
一坏到底。
这个人一坏到底，
嗯，
这个太好了。
再准确一点说，这东西不一定叫浪子回头，因为他其实他不是一个回头的行为，
他没有回头啊，
他是就是这个坏人终究被惩办了，
嗯，
啊，对，就是说他这个就像那个麻花他们的春晚的那个。
那个
投其所好，投其所好，
服不服也是
啊，就这类的，反正就是至少说他的人物都始终是这种。如果他幡然醒悟了，在那什么，哎呀，太俗套了。
对，
而且越是这种人物，他不能醒悟。
对，
他越醒悟，这个活呀就没那么大的劲儿了。我觉得可能他能拿到一等，尤其这个活长佩业是表演一，对吧？他是作品一，表演一，
对。
有这个人物塑造的很大的原因在里面，一定是当年的生活当中，尤其又是那个时代过来，积压了一群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这种
墙头草，也不是墙，他是墙头草，时代的时事的墙头草嘛，
再加之这人本身就不是
把人性的恶给释放出来了，
他在舞台上一说出来，尤其又透着广播又都传出去了，让大量的人觉得终于心里这口怨气呀，抒发出来了。
切入点还是好，这活
抓这典型人物抓的特准。
就是他在抓这个人物典型的时候，实际他在语言上，他的那个特点上，他有他的设计。
对，
所以就让观众为什么你看我们听的时候一下就是啊、哦，这立马就知道这是佐德利了。就是他一下他的设计很好。我觉得这也是他这个作品的优点在这儿。
对，那个我这儿可以建议咱们听众啊，这个活可以结合着另一块活去听，就是那个各位师爷的这个小眼看世界。就是你看这两个人他其实是一路人，但是小眼看世界呢，他是一个基层员工，他手里没有权力。当年我们听完小眼看世界觉得他的危害有限，那么好，如果这个小眼看世界这个主人公手里有了权力，他的危害性能有多大，就是这个。这两个活可以结合着看，而且这个底啊其实也异曲同工。你别看小眼看世界那个主人公他看最后好像是浪子回头了，但实际上他对那个捧哏的还有这么一道伤害，就把这个一块到底又给圆回来了。其实这个技巧上也是差不多的。
高英培先生那个叫满院春啊，好像是哈，也是这种，
也是这种。
这个人就是在那个时代下，然后正好呢得势了，然后他就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然后就一直憋着，把他们再给弄回去。啊，他的这个，所以这种我觉得这类作品还是吃香一点，在那个时代还是吃香一点。也就是说，你看这个作品放在现在其实是不太好演的，就没法演的，太时代性了。这也是他这个作品占便宜，也是。就是也是伤痕文学吧，也可以说是伤痕的民间口头文学一种，
伤痕民间口头文学。
对，所以这他
用语还挺多。
德一还是有他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基础在这儿。
对对对，
这应该是那个时代之后的第一届大规模的相声评比嘛。
对
对,
对,
对。
确实，因为咱们之前聊一些话题的时候，其实也聊到过，说那个时代是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直抒胸臆的。然后在这个作品，这一届，包括咱们刚才看到施先生那个活，加上这个活，加上后头其他的一些，你其实看到都是大量的当时积攒的一些个怒气，放到了作品里去，搁现在就是叫吐槽出来，甚至是宣泄出来，
宣泄出来，
在舞台上让观众去。去发泄
观众这个强共鸣啊，这绝对是强共鸣。而且我觉得就是我特意查的那个资料，长佩业先生他是六几年61年还是62年在那个东北的一个沈阳什么曲艺学院班，然后之后他去的当地的曲艺团之后，然后在10年当中他就给他下放了
啊，
他从7、8年才回到曲艺团，你看他时隔这才几年，然后还是跟金明昶先生打，因为就是改革开就是7、8年之后，杨振华金明昶是火当嘛，假大空那个活嘛，然后打81年开始，金明昶我看的资料是金明昶才开始跟常佩业呀贾成博呀搭，直到91年杨金才又合学，然后你看这个相当于是他们俩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这个金明昶先生这我提的一个小的那什么，就是确实有一些口风偏老，偏老，跟这个
作品82年代都偏显得偏老。
不，他是传统活的那个，包括有一些节奏，是能那什么。因为刚才我们上一个活，你看那个肝胆相照里的，明显这是一对在这个49年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个中青年的相声演员
的
那种感觉。
嗯，
而且我其实当时这个。 也是看着这本他们那个相声选里头啊，他的那个相声台词，可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能孔夫子上买，可以去对照看看，就是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对话，程北爷和金本厂之间的对话是非常口语化的，跟那个台词台本变化非常大，
所以是口头的伤痕文学。
对对，它的那个变化非常大，就是中间这个金兵厂塞了很多东西，让他们的那个叙述的过程当中，比较顺畅，但是有的地儿就略显碎
啊，
略显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那个可能没有那么死刚，有些地儿，把一些人物的地方，稍微弱化了，
有点晃散了的那
种。中间有一个，这就是佐德利说的啊，他是不是看我的文化低，想把我搞下台就完了？你看你表演的时候就搞下台，但是原台词是想把我搞下台，他好当所长啊。哎，你看就是这个人这个格局之小，在这个台词当中，如果能按这个词儿去表演的话，这个人物就更丰满，
更
有一些地方。
而且其实这句词儿挺关键的，
挺关键的，就是奔底去的。他这一块反而没有。
哦，那我知道了。
嗯，
可能刚才小虾咱聊那句，
哦、
他是有的，
哦、
他忘了。
对 对，就是把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他要死了，所以他对自己这个所长位置就没有威胁了。
啊、哦，不是这
不不，那应该不，
这是在很前头。
对，我只是当个包袱说。
他失手了，
那句还其实我觉得不加还是挺关键的，
对，
不然的话后头那个人物他就刨了。其实，
但是就是他这种心态，就我其实也更能辅助我
理解，更
理解
了
啊，
就是咱们也学习学习跟人家
啊，不学，
你得学习学习老梗
啊。行，好，
好啊，那咱这个活
就这么着、
哎，这也聊不少
啊，聊不少。
咱们聊一个二等奖的作品，二等奖作品，这个王千祥、李增瑞、祥瑞组合的啊，这个作品的名字可太好了，
叫什么？
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明白了，这是一灯谜，实际上吃的葡萄干
啊。对，
里头不也有这方吗？
里头有这个
啊，
里头有这个，咱先听听吧，
听听吧，
听听那个阶段的，来来。
嘿，没想到
啊，
无独有偶，无巧不成书，
又怎么了？
当天晚上电视台又放我们俩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这电视播放谁也拦不住。
刚放完，梆梆梆，有人砸门，我开开门一看呢，
谁呀？
赵科长的爱人。
哦，他找你爱人来了？
我找他干嘛？
我找他干嘛？啊，
我就找你来了。
找我有事吗？
没事没事，我找你干嘛来？
哎，好，这位气儿不顺呢。
啊，都是你气的。我问你、
啊、
刚才那节目里头你们那胡说八道是不是给我们家老赵编的？
哎，这绝对不是
啊，
这白天啊已经跟赵科长解释清楚了。
啊，我说了，
嘿嘿，
刚才老赵看着电视，一边看还一边磨叨呢。我跟他说了，我说老赵
啊，
那不是给你编的，
还是您明白？
他那是冲我编的。
哎，不就您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都是你找的。
哎，我又怎么了？
我这人哎，明人不做难事、
啊、
不错，我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哎。好嘛，又一个不吐皮儿的。
再说了，你就没打听打听我为嘛不吐皮儿
啊？
我爱吃葡萄皮儿，我连皮儿吃，你管得着吗？
明儿你连葡萄架一块啃，我也管不着啊。
啊，再说了，吃葡萄哎，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吃法，讲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哎呦，呵呵，好，他还知道二百方针呢。
再说了，这也知道你们变相是拿着台上去说，你们就没考虑考虑，没打听打听、我为嘛不吐皮儿
啊？
我吃的是葡萄干，我吐的哪门子皮儿啊？
这就对了，你吃的是葡萄干，我们说的是葡萄，这挨不着啊？
能挨不着
啊？
能不挨不着？以为我不懂呢？那葡萄干的前身呢，就是葡萄；那葡萄晒成的干啊，那才是葡萄干呢。
啊，多新鲜呢！萝卜晒成干还萝卜干呢？
我多跟吃萝卜干来着？
谁说你吃萝卜干了、
哎？你们看看这帮说相声的，真是共其一点，不及其余。置之死地而后快，你们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他哪儿那么多词儿啊？
我明白你们说的是嘛？
什么、啊、
你们不就说我们老赵那俩老同学给送那20斤葡萄干吗？
哟，您看吧，他不打 自招了。
人家送葡萄干的可不像那送葡萄似的，把葡萄打到办公室里去、嗯、人家把葡萄干送到我们家来亲自交给我了、啊、知道我们家老赵最听我的话、嗯、那事儿哎，我所办他才敢办着呢、嗯、我要是不点头啊，他都不敢挪窝。
哎，得，这老赵还怕媳妇儿、
哎、这也说不上谁怕谁。嗯，常言说得好啊，家有天口，主事儿一人呢、啊哦、我呢就是一家之虎
啊、哦、母老虎。
不是，我是一家之主。
哟，差点没说出实话来。
再说了，嗯，我们吃人家东西也不白吃啊，啊，哪次都给钱，
给钱。
就这次这20斤葡萄干给了40块钱呢，
嚯，真不少。
临走的时候，这俩人这抠门哦、嗯，找我们钱还操找了37.18块。
哎，这是。哦，说了半天才合1毛多钱一斤呢。
嚷嘛
啊，
嚷嘛嚷嘛嚷嘛嚷嘛，
怎么了？
这叫象征性的付款，懂吗？还说相声呢，哎，倒霉德行吧。
哎，你倒霉德行，怎么说话呢？
好说歹说，我才把这把科长夫人给对付走。
您说这叫什么事儿？
他走了，我爱人来劲了。
哟，你爱人又怎么了？
第三番人物，
我就没见过你们科长跟他爱人这样不要脸的人。舔着脸的还说呢、嗯、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吗？
哎，
这点好传统全让他们给破坏了。
就是，
你也是，
嗯，
不说那破相就活不了了
啊！
你看看别人下了班，带着爱人领着孩子，不是看电影就是逛公园。
哦，
你倒好，下了班把我们娘俩扔下不管，非跟那李增瑞倒霉蛋说相声去。哎、
啊，谁是倒霉蛋？
他出点好主意，竟出了馊主意。没事非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就为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我们下了班都不得安生，还得陪着你听人家数了。
嗯，
以后啊，你就不会不说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吗？你非得说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
嗯？
以后啊，你千万个别说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
得，这葡萄皮算倒了霉了。
我爱人这正说着呢，赵科长一拉门就进来了，就跟我嚷上了。
嚷什么呀？
好吧，你王天祥
啊，
你太不像话了。
又怎么了？
我跟你说过了、啊、不让你在舞台上跟李增瑞说这段相声，你又跑到家里和你老婆对台词来了。
哎，对，就那个吧。
哎，行啊，
这段
嗯，哎，我想问问小虾，
嗯，
你对这段
那个
你是
啊，我第一印象啊、嗯、就是咱们前面听了很多84年的这个所谓的新相声，
嗯、
但是呢很多新相声在现在看来它其实也已经有一些老了、
嗯、
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方式，或者咱们说这个老先生这个劲儿啊都比较老，但是呢王千祥和曾瑞二位老先生他这个作品我听着非常新颖。他不是说那个他就比那个所谓的新喜剧更新，而是说在现在听来他也不会让你就是就觉得这是过去的事情、
嗯、不过时。
对，这个事情现在类似的事情现在还得发生、
嗯、
而且他们的所用的技术虽然是很传统的技术、
嗯、
但是他们这个劲头很符合年轻人的心理状态。
嗯，
啊，
节奏普遍比其他的快，
快，
就是我们听的比如说那个火中情啊，
对
啊，那类的，
对，
是吧。
啊，而且再有一点呢、就是、
爸爸儿子
啊、
嗯、
对，再有一点呢就是二位这老先生的精神状态、
嗯、
他们表现出的这个活力，
对、
嗯、啊，比这个可能有一些当时同年龄但是在那台上好像比他们大个10-20岁，显得比他们大10-20岁的一些个老先生啊要强很多啊。这个就是众所周知曾瑞老他这个头发白的比较早嘛，但是我们能看到那个时候的曾瑞老他台上活力是很充沛的，
多新鲜，那时候才多大呀，
对，很充沛的啊，不像啊那就反面咱就不说了啊，就是当然这个有些可能装老他也是处理方式，就是说这个在台上表现出来的活力还有这个劲头是很符合新相声这个要求的。嗯，而且呢这个曾瑞老他这个捧哏还有一点好，就是他不是单纯的嗯啊这事啊，不是接话，他真的是在引导观众的思维。
嗯，
就刚才有一个就是说那个给了40找了37块多，他不是说哦就付了2块多钱，不是，他直接按斤给你算出来了。
嗯、
啊，就是说哦，合1斤1毛多呀，这个就很明显，就是给观众一个引导，
多半句，
嗯、啊，就想在观众头里了，给观众这么一个预期违背。
嗯，
当然这个更多还是文本上的设计，它准啊，这词儿准。
嗯，所以呢，虽然这个文本和表演都是2等奖，但我觉得这个有1等奖的水准。
嗯
啊。
嗯，
我觉得就是1等奖，就是在我心里这就是1等奖，
就是1等奖。当然，可能其他的1等奖有它的理由。 啊
啊啊！是是是，
对，
哎，我很认可
啊，对，
嗯。完了啊！
对对对，是这样。
哎，但是这个作品表演只拿了二，我觉得稍微有点亏待人钱翔老师了。
就是
那还是这意思，其实主要是表演。
当然了，
你看他们那七个表演奖嘛，
咱们有那个璞玉在前啊，比如说那文本都演成都成那样了，高云培先生还能给顶着，高范二位还能给顶成那种效果呢。
不是，但是说明什么呀？七个一表演一，好像那就说明。就是一好像没定死
啊，
没定死数，应该是，要不然怎么会出七个一呢？是吧？你看咱们如果接下来往后几期，咱们开始聊八六年的时候，那就很规定了，一个一，两个二，三个三，
对，
就完了，
就还在摸索，对吧？
对啊，这反正我也觉得是，
而且就是咱们听的一等奖里边水平其实参差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啊，咱们有的作品吧，咱们也不是那么认可。啊，而这个非常认可呢，那他又只是二等奖，那就是怎么说呢？啊，说明咱们比评委强，不是也不是，
那是你
说明咱们比评委强吗？啊，不一定，不是不一定是，
肯定不是
啊！
讨厌
啊！
就你一个外人，我告诉你，我们仨还演出呢，像话吗？
哎，但是我觉得说到这儿，就是因为咱们只掐了这个段落嘛，就是。大概说一下这个作品的意思，
对对对，
其实借这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就是王千强、李增瑞二位在台上的一个表演段落，切进来一个人物，是他们这个赵科长，
对
他们表演这段子提意见，
上来就一个小拧关子，
对，
就说这个你非得让我演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然后赵科长怪我了嘛？
对，
其实前头一大番是赵科长这一番，
对，
咱们看的就是
赵科长的爱人
二番三番，
对，
和千强老师的爱人，
对对对，
去。讲这个，其实他表达的是一个，这叫什么呀？是叫吃拿卡药啊？
对，
这种
不止吃拿卡药，还有就是过于吃拿卡药的人特别敏感，
嗯
啊，还怕让人感觉谁都在讽刺自己啊，这么
迎摊
啊，对，
现在按现代话就是迎摊，
这种不正之风吧？
对，
哎，整个这么一个讽刺型的一个作品，
对对对，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要说作品。讲如果拿一的话，我可能我心目当中我可能会有点斟酌，但是确实在我心目当中这个作品，这个通过二位珠联璧合的表演
对
这个表演一，在我心中肯定是能拿一，
对，
而且我是觉得在我心目当中王千祥、李增瑞二位要不然就是以柳工柳活擅长，
对
啊，要不然呢就是一些比较这个按现代化就是比较抽象的一些拆解一个作品，比如说他们的那个
两个弄潮儿
啊，
对，
不是两个弄潮儿，就是是叫两个弄潮儿吗？那活
就是一个李根 sorry 那个，
今天我们要给说的
像就是那个
啊，反正这类的活，反而是这个这么完整，又带人物啊，然后还里头还有一些倒口，就是人物为了分半嘛，然后加入的这种作品，我是第一次听王千祥、李增瑞的，确实也是在这作品就这么好，这个作品这么的工整，哎呀，我太喜欢了，
对，工整，
他中间这个。好就好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个名字，
对，
这个名字又到这个火里头，那个话用
贯穿的非常的透彻，
就那么的自然，
对，
就把咱们传统作品绕口令那几分的那个包袱，这搁在这里头就那么的好，这么的恰如其分，以小见大呀，这是相声创作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手段。然后人家以小见大，又把这个啊蝇头小利的贪腐的这个东西给搁进去，太好了。
他把这个，他从这个切入点开始就特别的好，就像刚才星马说的，这个题材，然后用这个葡萄皮这么一个小的表象给它表现出来，然后又是咱们相声当中的一个东西，从切入点到这个整个段子的意义。从这个整体的设计来说都是完美的，我基本上
你现在想想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就是本身两个角色里面一个是相声演员，一个是另外一个人物来吐槽这个相声演员在节目里面的一些表现，
不是
他们
两个
都是相声演员，
不是
相声演员。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上来另外的一些人物
啊
去说他这个作品里，我拍脑门想的是如何是好。
信不信由你、
哎、信不信由你、
对，
我真的当时以为听到底的时候，我以为要奔信不信由你那个
底
去呢、
嗯、
就是救媳妇儿、
嗯、
哎呀这个百般的呵护百般的理解你、
嗯、
但是、
嗯、
就怎么着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再找一个底、
哦、
没想到是让
赵
科
长
回
来了
来破局、
嗯、
然后这个底也合情合理
还是典型人物嘛、
啊、对对对对对
嗯，千强老师是其实你说他塑造一个什么样人物的这种作品不多，
嗯，
但是你像那个，就是有一说什么，就是他这个啊，你这个吃的这个牛啊，他是怎么死的呀？什么那个就是你吃请客吃饭，然后每一道菜什么那个肝啊，这个他死于这个猪死于肝硬化呀。其实你看跟这样这个作品里面塑造人物的那个状态
差不多，
包括用的口音都很像，
嗯，
就是千强老师是善于塑造这种。就是古灵精怪的这种小
样
子
劲儿
的，对对，
反正确实是
八四年这一届好多样子劲儿的，
都是
老
就是，但是我感觉是他们通常是这样，
对，
就是如果塑造的话，先尖嗓儿，
对，
先小嗓儿一点，男的也小嗓儿一点，是吧？然后呢，反而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好就好在他那个。贪腐的那个人啊、
嗯、
没那么可恨，
对、
嗯、
他是有点卡通啊，有点油滑的那种可爱感，
也有点可爱的感觉，
是、
嗯、
他不像后来很多一说这个贪的那个人、啊、
大贪的那种感觉，是
就不是脸谱化有点重、
哦
嗯、这个反而我觉得他有他的俏皮点在这里头、
嗯、
是我比较喜欢的、
嗯、
恰恰好他贪的不是大东西，他还能俏皮
的、嗯、这个应该是创作上就是卡就得科长、
嗯、
应该是
普遍作品都是在说科长，
对对对，你这个好像是过去九十年代往前好像是有这个、
嗯嗯
啊，就是就到科长了，
就没有说拿整个省的财政二分之一、
哎哎哎。你不要影射，
那个、是两千年之后
啊，对啊，
那个是两千年之后的作品了。
哎，然后你说这个作品里面，宗瑞老师的这个现在叫吐槽啊，
嗯。
翻包袱，
嗯，
这个其实咱们没放那个片段，但是前头有一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说什么什么那个葡萄它是甜的啊，我看你是馋的、
嗯、
啊，对，
那会儿已经初露峥嵘了、
啊，
对对对，
而且你觉得其实在这个作品里，咱们刚才说曾瑞老师的那个节奏是快的，
嗯，
后边上点岁数比现在还快呢，我觉得，
嗯，
就这种翻的，然后俩人语言节奏，
嗯、我觉得现在没那么快，
那是因为太上岁数了，
岁数大了，
对，
确实岁数大，
就是。九几两千年前后那会儿，感觉比这个节奏还要快，
是
对对
对吧？
是
那种状，
就是还是黑头，有点黑头发的，
对对对
吧，
就俩人那个变戏法那会儿，
关主人头发干嘛呀、嗯？
不是，就是通过头发判断他的年代，
哦、
所以你说、
哎、少白头不行啊、
哦？
不愧为这老二位是两个弄潮儿啊！
嗯，
而且其实你看他们是。北曲第一科，
对，
跟李金斗先生是第一科、
嗯、
你在他们的活里头，就是他们能写出这种段子，
嗯，
比如说同时代他们这些，你看咱们爷爷，
嗯，
贾继光先生，
嗯，
他们可能就不会通过这种作为切入口，
对、
嗯、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有传统的东西，他不是，
对，
他不是打小就做科学的这个，
对，
所以他有这个东西，你能在这个作品当中，包括他们使活、
嗯、
翻包袱的方法，是能听出那个传统作品
的
底
吗？是是是，这种类似的这个，还有这一届比赛里面那个二重唱。
嗯嗯嗯，
对吧？
魏文亮
《孟祥光》的二重唱，
嗯、
你看，其实他用的那些包袱的结构，还都是传统活的结构，这都是有底子很深厚的。
但是话还是这个好，
哎，对，
我说还是这个。
他是在用传统的一些小的元素，在讲一个，其实他是在结构上都是一个新的作品。
对
对
对对对，哎呀，这个太巧妙了，
对，
太巧妙了，还那么的合理，
嗯。
是吧？你看他们还不过分，
嗯，
你看就是咱们老说那传统作品要使那个绕口令，
嗯，
使得那个吃苹果不吐苹果皮儿，
对，
后头再来一番什么更葛的水果，
嗯，
后头再来一个，你看一般的老先生就到包子了，
对，
那后头还有些人就是什么吃大衣柜不吐大衣柜皮儿，这就不挨着，
嗯，
这就不挨着，但是你说好像他们要是新喜剧的话可能会怎么着，
嗯，
可能
土星就出来了，
对、
嗯、
但是观众是认可的、
嗯、
但是在相声里呢就觉得跳跃，
对、
嗯、就觉得跳跃，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是这个喜剧这个种类不同，
对，
给大家营造这种感觉不同，所以它包袱的取舍呀，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是肯定的，
是吧？
嗯，有区别。
来，接下来咱们再听一个活，也是二等奖，
嗯，
二等奖，这个当年八十年代挨得死碰的王子啊，
火的，
这叫什么呀？
太火了，这档。孝林李国盛、
嗯、
啊，这来吧，听这作品确实有点不太像二位说的啊、
嗯、
叫改革措施啊，
改革措施。
这是
这聊天倒重要，我讲一讲聊天。
说点张帝。
我们有的同事在办公室关上门聊天，群众说我们是高高在上官僚主义。
你本来就是嘛，
今后这条要改革。
哎，上班时间不许聊天，
聊天的时候不许关门。
哎，嗯，不是这怎么意思
啊？官僚官僚，关着门聊，不再关门，不是官僚。
他这么给解释的，你想想，
下面我再来谈一个，
还没完呢，
重要的问题
啊，重要的
啊，什么问题啊？哎，
那你问谁呀？
我讲什么呀？
我哪知道啊？你去，
我讲这哦，我讲一讲喝水的问题。
喝水，
我觉得哦，小林要下蛋。
吃饭
是
厕所，
喝
不是哦。我通过厕所，我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有的同志，
嗯
啊，用公家的报纸啊去上厕所。啊，
这
才这是很不应该的啊，很不卫生的啊，容易生病的啊。
等等，你瞎操这心干什么呀？你
说，所以报纸
啊，
是我们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了。
他说的这个跟改革都不挨边儿，你看，
哎，改不改是个立场问题
啊，
改好改坏是个方法问题。
他这就这句话熟。
我们安排钱副主任保管好每一张报纸。
是啊，
不得丢失
啊，
不得污损，不得做包装或当手纸用。如有做包装或当手纸用者，钱副主任除造价赔偿外，还要扣发奖金。
这条倒真严，
我的改革嘛，
嗯，
就是要严一点喽。
你这能算改革吗？
哎，改不改是个立场问题，改好改坏是个方法问题。
行。我告诉你，你这根本就不是改革呀。
哪个讲的呀、
哎、我还没讲完呢
啊！
你这完全是用改革的名义掩盖你不想改革的事实。
你讲什么讲啊你？
我讲什么
啊？
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像你这样的人。
这
啊，一天到晚无所适从，站着茅坑不拉屎。
这别讲别讲
啊，
你这个语言太不美了。
怎么了？
再说也不符合事实啊。
本来你就是站着猫。
别讲别讲、啊、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问什么问题？
你来回答我。
那你说说，
如果都像你讲的
啊，
我们通通地站着茅坑不拉屎，为什么经常丢报纸？
哎呀，你说他们叫什么人全都是啊？
怎么回事你这、哎、我讲话的时候你不要打断我。
你呀、啊、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啊、
你讲不出什么新鲜的来
了。我还有很多的重要问题没有讲到嘞。
你还能讲什么问题、
啊、还要讲很多。我天天都在想啊。
你干脆说说你天天想什么。
我天天都在想。
你想什么讲？
老赵的问题。
老赵，
老赵去沏茶，
这也想啊。
老李搞勤杂，
这都是。
老张天天取报纸，老刘没事拨电话，举重冠军朱建华、
嗯、
孩子病了谁请假，小偷自擒飞毛腿，猪八戒大战霍元甲。
哎，去你的吧。
这是个什么底？
你就没问这是个什么活吗？
哎呀，一个办公室主任是吧？
嗯，
我看这几等奖，
说要这个
二等奖吗？
二等，
说要
表演也是二等奖吗？
对，就是表演二等奖。
我说这是一个办公室主任说要改革这个啊，就是有上头有改革的要求啊，所以咱们这屋里也得改，
对，
咱们怎么改讽刺形式主义的这么一个作品，
对对对，
嗯，
哎，
来吧，啊，
当然了，首先我说啊，
嗯，
我确实听孝林老师这种叙述类的相声作品
太少，
几乎没有过。
是，
哎呀，这个我因为刚开始我点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录节目，
嗯。
第一次听，
我也是
改革措施第一次听，因为看着这题目就
不想点
开，就不太想点开，就感觉是很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就是与我这个比如说表演呀、创作呀，可能没有什么启发的，太时代性太强了，所以就根本就没听。二一个本身我对孝林的活我就一般，
嗯，
因为根本就
咱也没法碰，
没借鉴意义，你知道吧？人家一那什么叫孝林电台，老跟那唱，那咱也没这嗓子，没这。对吧，所以这次反而听下来，哎呦，比我想象的好。
哦，那您想的得什么呀？
比我想象的好。但是好在哪儿？
嗯，
好在实际你看他有些节奏，
嗯，
没有李国盛先生，
嗯，
拖着，
嗯，
什么是好良活，就这个拖着太难了，就是哪儿快哪儿慢，这个拖着包括我扑扑扑，我抖包袱之后翻包袱，
嗯，
没有李国盛先生，有些包袱就滑过去了。
他这也是投了扑扑扑扑半天，然后捧的是李国盛先生，
确实李国盛先生。而且李国盛先生这好就好在他那个，
对，
就那相，
对，
所有好多多少包袱都是他这一句给抽起来的，
就这份可气哟，
就那呵，
嗯，
他老用，然后也搭上，因为孝林老师老用那个尖嗓一那什么，
嗯，
那确实也需要抽那么一下，
对，
一抽你看观众咔就响了，
嗯。
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孝林李国盛的《虎口遐想》
啊？
没有，
孝林李国盛版本的《虎口遐想》跟姜昆先生的一模一样啊，词儿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听这块活的时候，跟听那块活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他表演的很好，完成度也基本能达到90%，但他就没有姜昆先生那有意思
啊。
就是小地方就是打不掉那个，这块活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他能使得更好，或者说我觉得换个别人，你可能要不然比如说牛群先生使，
嗯，
或者说换一个别人使，可能会把这块活能从80%达到90%或者95%，但是我觉得孝林先生这块活始终在这个高度就没有办法再给他往上，
就是，他有他自己在舞台上的瓶颈的点，
对，
就是我咱们在聊那个咱们爷爷贾继
好了，咱是真开始了，
就是贾继光、魏兰柱二位的这个华山英雄的时候，其实聊到过啊，华山，对对对，华山群英
又奔英雄去，
华山英雄是个人，
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演员太帅啊，其实对他在舞台上的这种幽默的塑造是有阻碍的，我觉得孝林先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代表，孝林的台风非常的帅，你看咱们在看他的孝林广播电台一系列的这些作品的，他就是卖他的嗓子，卖他的模仿，完全没问题，但是在这种小人物的塑造上，他在用那种
细腻的东西，
刁钻的东西，他少了一些牛群的那种油一点啊，坏一点，
对，
反而去模仿那些南方的口音啊什么样，反而会让这个人显得就这个角色的塑造不可爱了，
真
是，反而会让他的表演有点油，
对，
这
是
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最大的感觉，把孝林优势的地方全打掉了，
我觉得可能跟他的形象很相关，就是你看他如果模仿南方人那种口音，你琢磨他那个那时候他还有点那个稍微有点长头发，那个四大天王那头发，那
张明敏似的
啊，戴一个还那个墨镜啊，一进室外就是户外就是色变深了，茶色那
茶茶，对，
你琢磨他有那口音，你看着就腻味，
对啊，
就有点腻味，
对啊，
但是这个活呀，其实你看他模仿南方人啊，他的点在于哪儿，就是他虽然夹着，但是感觉特平，就中间那个啊，就那啊那几下都那么一样，
他是高的平，
对，一直高着，一直吊着，没听出层次来，
对，
这我就觉得，要不然这要没李国盛先生，这活就塌了，我感觉就塌了，
是，反正
而且李国盛先生良活有些地儿他就是他那个慢，虽然慢 但是他能把那个第二层那个潜台词能
给你表现出来，
能你能感觉出来，就是那个比如说李国盛先生有些地儿他会量没错，
嗯，
就是那个没错，就是你看咱们量活的就如果一量
啊，
哎哎，没错
没错，
就过去了，就划过去了，你听他那没错就有对这个逗哏的认同的这层意思，他能给量出来，
嗯，
这个特别难，
嗯，
反而是笑龄笑，你看这就没有，
不，这是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语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能使出来，
对，他能让你感觉出来是这种肯定，
对，当然你可能说没错，你可能就得换一种，
嗯，
换一种方法去把这个潜台词读出来，
嗯，
去传递给观众，
嗯，
但是李国盛先生
那种感觉
是有的，
嗯，
而且，这个就是笑林电台的那个时期，其实是把李国盛先生这个优势
就是
全给收了，
有人物一点的他就往回收
没了，
嗯，
你看这原来那李国盛先生那给王世臣先生量窃洗澡的活的，
嗯，
那活多难啊，那量的多好啊，
嗯，
这反而被刘给淹了，
有偏有像嘛，
对对对，
就是这个那个那类作品里主要还是凸显笑林，
嗯，
对吧，
嗯，
这种大叙事的这种活里面，那你没有一良活的使劲拖着这更不行了，这活，
对对对对
对，
嗯，
对吧，而且本身其实这是一个表演类的作品，
嗯，
它不是一个文本型的，
它不叫有偏有像，它叫有选择
啊，
有偏
有
像，
有侧重嘛，其实是，
啊，对，
有
侧重，
有侧重嘛，对啊，就是这活，哎呀，二就二吧，
啊，各位夸完了，
嗯。
啊，
我那是夸吗？我
哪儿啊？
就是各位这话在我眼里都算是唱红脸了，
哦，
啊，我来唱个黑脸吧，就是
综艺
啊，
他这主要是坦实诚，
白脸，
啊，对，红脸
黑
脸，
我给我气黑了，
哦，
啊，这个是这样，这节目跟这个千祥曾瑞二位先生同为表演二文本二，我是不接受的。
哦，
这首歌现在的比赛，我高低发两个微博，我谴责节目组，
哦，
啊，就是你看差距多大，我就是同样是就用方言塑造人物，
嗯，
这个笑林先生，咱就说这一次啊，不是说二位先生水平，就是这一次差距多大。我简单分析一下这个笑林老师这个问题出在哪儿。这个超凡老师啊，村长他是
胆子太大了，现在
就是这个村长是那个搞话剧的，你可能能明白，他是在演一个刻板意义上的小人物，而不是一个体制内啊浮于公事啊，就是反对改革的这么一个小人物。他演的不够具体，他演的没有体制内那个味儿，他只是演着一个大家伙刻板，对，刻板印象里的这种南方口音的小人物，
对，
他就不
像学生作业
啊，对，
你们给我找一那什么吧，
对
啊，选一小商小贩，那我就是那千万个小商小贩，我重叠，
嗯，
然后我给大家来一个，
嗯，
那特像学生的感觉。
对，所以呢，就需要用那个国盛先生去给他弥补他这个人物塑造上的东西。
是是，
再一个就是这个文本，就是你看他这个底没有解决问题，
嗯，
就是没有给大家就刚才讽刺裁判，就把这个裁判踢门里没有那种爽感，这个底就单纯是为了
收，它也不像片段，
对。对，就感觉是不是后边还有，还是说马前就
夜行记至少掉沟里了，
啊，
是吧，他也不是片段，
对，
他要有一个结果，
是不是这场大赛他后边还赶一场，就是后边还马前了，
没听说过
就感觉就是这个没完事儿。再一个大家仔细听里边好多话是罗圈话，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我要问问你，哦，那你说你这两句话其实完全可以合为一句话，
嗯，
就有点啰嗦了，
嗯，
就很抻时间，就显得这个人物比较单薄，
还十一分钟的，
啊，就显得很单薄，
跟其他一比，
就是你听完这个再去听这个千祥曾瑞二位先生那个，就觉得特别紧致，
啊，
也正是因为他这种演出了，演的只是刻板印象啊，没有演到具体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段在那个年代也属于没有年代特征的，
嗯
啊，
嗯，
对，我同意你说那个，
嗯，
就是没有具体到人啊，其实也扣回了刚才咱们说的小林老师这部分可能人物塑造上的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没有性格，
嗯，
就是他没具体到人，他就没有个性，
嗯，
没有个性就显得那劲儿就不够嘛。
对，
嗯，
什么是正面例子呢？各位可以去听一下姜昆那个唐杰忠先生那个掉电梯里那个电梯奇遇，你看同样是效率不高，人浮于事的，你看他是怎么用不同的口音塑造不同岗位的不同的人浮于事的，各位可以去听一下，再跟这个对比，你就觉得这个单薄了，
嗯。
当然我们只是说这个作品里面可能小林老师的这个呈现上没有那么好，但是我没有否定人家其他作品的意思哦，
不，这等如果说我们后期做完这个大赛的这系列之后，如果我们还有精力，我们要做这个人的
对
单独的，可能我们把
把小林请回来，然后咱一块聊聊。
我的妈，
就
那多麻烦，咱
不参加了。
你过去吧，你替我们问问。
他不是已经要去找吴孟达了吗？
哦，那就一块儿。
一转身你就那什么，
我给他们叫过来。
一转身来又一位，
把你们都带走。
多饿
啊！帮我要一个吴孟达签名，
给你要一那盒饭
去。行吧，
行吧。
这个咱们今天这四位都聊完了啊，
四对别四位，
四对确实这个风格各不一样。
是
和不一样，尤其最后这笑林那看出来是大家就一般啊，
完全没想到呈现了这么一个作品。
行吧，反正今天呢，咱这期就这么支，这期
就
这么支，
下期再聊几个吧。
啊，下期应该聊我们。暂时决定聊三个
哦，想
聊三个，但是看看吧，看看能聊成什么样吧，啊，行吧，那今天就这么支吧，
就这么支，
就这么支。我是主播星马豪，
我是主播村长，
哎，我是柯南，
我是王潇霞，
啊，比完赛还这么兴奋呢，
看来台上没使劲儿，
那
台上烫着使
了，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玲珑塔门市部》，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周日的零点准时更新，
获取门市部最新资讯，与主播和听友们开展更多的交流互动，欢迎您添加门市部的听友群，
微信搜索汉语拼音玲珑塔2022，添加玲珑塔小伙计，向他发送我要进群，他就会把您拉进群了。玲珑塔门市部期待您的支持。